好，我们十一章跟十二章啊，大利尔先知书就结束了它的正文的部分啊。十三章开始是附录嘛。那这个十一章跟十二章是延续的前面的第十章那个神事啊。我们注意到第十章那个第四节有这个天使显现啊，可以先给他启发。这边没讲那个天使的名字，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想成那个加贝格尔啊，只是没有提而已啊。好，这第十章我们昨天在结尾的时候，第十章的最后面二十跟二十一节就看到了波斯跟希腊的副手天使嘛。好，然后呢到第十一章第一节，它其实应该是第十章的结尾啊，就是那个它那个段的，我们这个章节的分法是后人分的，我们也不是太恰当，没有关系啊。啊，从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开始，我们看见一开始说现在我要把真实的事告诉你，问你是达尼尔，那我是谁呢？那个天使啊，就从这个第十章的这一个第四节的天使啊，不然你要问，我就跟各位讲，你把这个你我他分清楚，大家就看懂了啊。那这讲的故事很清楚嘛？现在什么？先说波斯有三位君王，其实就谈的就是什么，在巴比伦王国灭了以后，到了波斯帝国三位啊，有居鲁士、坎拜西斯跟达尼尔。我们已经听过一些阿里阿的王的发生的事情了。然后接着呢，波斯王结束怎么样？啊，最高最大最后一位是什么？第四位是非常的是薛西斯王，啊，薛西斯王碰到那个就读到我们的那个艾斯德尔传的故事了，就接到那边去。那他呢，接着就是到了希腊帝国亚王，然后出现的第五节开始，第三节开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了，啊，这其实就是历史了，就是。巴比伦之后的波斯帝国跟希腊帝国这个历史。好，然后呢这边你看见了这个第五节说这个君王啊，南方要升起一位君王，当然是埃及嘛，很简单，埃及对不对？这很简单。然后第六节说啊，好，这个亚历山大先说第三节，他很厉害，为所欲为，但是怎么样？他在极盛的时候，他国瓦解，他短命，他去世了，对不对？国家是四分五裂嘛，好，而且怎么样？说不归给他的后裔嘛，因为他就分给四个将军了，这样子好。然后接着我们看到第五节是埃及的兴起，第六节说南方的君王嫁给北方的君王，南方是埃及，那北方就是亚历山大之后的一个王。在色罗基王朝，那这个就是著名的电影《埃及艳后》的故事，知道吧？你就知道，这个其实是历史，只是他用神事的方式表达。好，那这整章都是。然后到了第二十一节，我们看见，当这个北方的国度啊，他们慢慢本来分的，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分成了四个，一般我们讲三个，另外一个太小了哈。然后这三个一直在分，啊，最后是什么？色罗基王朝它最强大。然后呢，这里面出现了一个。大坏蛋啊，在这个第二十一节说，这以后有个下贱的人，他是谁呢？安提约古厄皮法乃四世，就是我们在这个马加伯书上所读的那个故事啊，马加伯抗暴所对的，这他就是去打埃及，然后回头又打了，他打赢了埃及，回头又把这个以色列这耶路撒冷城毁了，他现在第二十五节怎么就开始打埃及了？其实我们都读过的啊，如果你有兴趣看，你看看这个。大利亚的注解也好，或者你回去读一下马加伯书就可以知道了，这个从厄斯特拉上下，然后马加伯书就是个历史，把它综合成这个一个神事的方式来表达。好，那么安提约格皮法雷后面你看到这个他第二次打埃及，然后是说他迁入圣约嘛，当然这个圣约当然是天主的神圣的盟约了。那第二十八节就有了哈，北方的君王要带着大量财物返回本国，他既存心与圣约对约，必采取行动才回。就是他去打了埃及，从埃及回头的时候呢，经过了圣殿耶路撒冷城，把很多的宝物带走了嘛。我们也读过的故事啊，在这个马加伯故事里面。好，他就这个圣约当然是指天主跟以色列子民的盟约。好，那他接着再来到31节开始迫害犹太人。这个讲那个迫害犹太教，讲的太是太用天主教的思想去讲那个教字了，就迫害犹太信仰犹太人嘛。好，那注意到你他在31节说，在他亵渎圣所，然后呢在那里设立了招致荒凉的可憎之物，对不对？就他把自己的头像立在那个地方嘛。那这个东西在后来在这一个耶稣也曾经说过了嘛。当你看到那一个在圣殿里面被立起的荒凉的可憎之物，是末日快要来临了嘛？在马尔谷第十三章的那个末世言论，这非常多，这是我们在经文里面常常用到的东西。然后接着是 他既然要这么迫害犹太人，犹太人会怎么反抗？33节，民间贤明之士必要训诲群众，但他们很多日受刀剑烈火充军跟戒律的迫害。这是马加伯上下的故事啊，对抗这个暴力的啊，就是你看很简单的，没什么困难的。如果你想起的话，就没有问题了哈。那么打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就最后到底被多久了不知道哈。他这边谈到几个，比如说在这个第十一章的结尾，这个王的不可一世的时候呢，怎么样说他的末日到了？他就是因为这个到处出征呢，需要财力到处去抢钱，怎么打仗，甚至兵分好几路，最后怎么样，他自己也死在战争当中，没有人援助他了。往这个历史我们不用去细，因为有兴趣可以去细读，但基本上就知道就好了啦。我们都读过的，在马加伯书里面读过的，当然比较很简单的是犹太的观点，这边是比较简单，像叙述历史一样，而且不讲名字，叫南方跟北方，南方就是一个大国埃及，北方就是一直在变化的。好，然后十二章开始呢，就说预言异人最后胜利。好，那这个达尼尔一直想问到底怎么样，到底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答案没有讲嘛，对不对？我的理解是这样子了哈，因为达利尔的故事作者也就快去世了，就他在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，他我们这边谈的神是他自己读过的历史或者看过的历史，从祖先讲过的历史，那他把它变成一个神事的方式写出来，然后呢继续下去，这个末日性的这个发展会怎么样呢？他在信仰当中相信，所以这个天使是怎么样说你不用知道的，这是暂时要隐秘起来的，很有趣哦。在第四节说什么？达尼尔，你把这话隐藏密封，直到末日，将有许多人要探讨，因而知识增长。我们是其中之一嘛？对对，很有趣啊。然后最后又是天使的启发，而且怎么经过一段时期、两段时期、半段时期，这会出现好几次，对不对？当时是个神秘性的一个语言，到了末世录还会出现，就是这个时期是天主的。在天主手中的，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还在问末日什么时候发生吗？对不对？也就是说连子都不知道，连天主子也不知道，那这是奥秘。只是在这个不知道结局怎么样的情况当中，达尼尔呢，他在这个犹太的信仰之下，他相信最后怎么一人一定要得胜的。那这边很关键哦，第十二章一开始你看，这是旧约里面晚期的书们注意到啊，出现很多重要的思想啊。那时保佑你国家的子民的伟大护守天使米格尔要来啊，那是个灾难的时期，自开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。这开国应该是大卫了，大卫建国开始啊。然后呢，第二，那时呢，你的人民怎么样？凡是名录在那书上的都要得救啊，所以许多长眠于城市中的要醒起来。你看，已经出现了复活的概念。王者要醒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的要入于永生，有的要永远蒙受羞辱，有的进天国，有的下地狱。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很简单嘛，说贤明之士要发光如穹苍的光辉。所以看见这边是一个讲的世界会有个末日，末日有一个审判啊，每一个王者都要复活去做审判，对不对？那么信的人就跟着耶稣一起复活进入天国，不信的人就被罚，永远的罚嘛，这是新约的核心的思想啊。这边写的很模糊，不是那么清楚，没有用复活这个字眼啊，是说要醒起来嘛。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新约的传统里面，耶稣去世以后呢，怎么样要下降音符，把大家叫起来，叫起来，这个味道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非常有趣了。那我说，那你可以看见，就是可以想，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。已经知道的事情，然后人们把它写在一个事件发生之前的人物达尼尔，就是现在按照历史的话，达尼尔是活在放逐时期嘛，对不对？他这边显然是放逐之后的波斯帝国，然后是波斯帝国之后的希腊帝国，然后希腊跟这个埃及的打仗啊，最后是这个犹太人的迫害，他就提前放在这个达尼尔就讲出来了，应该是作者已经看过这一切，然后最后呢，他们还是要问他到底结局怎么样。那这个结局呢，保存在天主的奥秘当中。这个奥秘呢，怎么样？是在我们要有信心里面相信啊，天主一定会让大家能够得到救援。所以在对第九节说的嘛，达尼尔你去吧，啊，大家要问结局怎么样，那你去吧，啊，不给不，因为这些隐藏的事直到末期， 叫隐藏到末日，都是密封着的。然后怎么说，有许多人要使自己纯洁 清白并受锻炼，恶人却要更加的作恶。凡作恶的人不能明白，也不是贤明之事，也唯有贤明之事才能明白。这边当然是怎么样把这个有信仰的人看成智者啊。那么谁如果自己在那边贪图暂时的想的认为没有神任意作为的话，他们将透被审判，他们当下不能明白，继续作恶。但是呢，能够坚持到底的呢，是属神的人，是智慧的人。好，但愿我们属于这一块。愿光荣归于父，
即是其圣神，其说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
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。好，谢谢。